各位好，欢迎来到网上说。天道是根据豆豆的小说《遥远的救世主》改编的。这部剧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它的拥趸非常多，而且一旦喜欢上，就很容易进入一种我懂了别人不懂的优越感的状态。很多人把它当作一部认知启蒙的作品，把剧中主角丁元英当成一个高认知的样板。但是我个人的阅读和观剧的感受却是，这部作品恰恰暴露出了一种认知上的错位。作者在着力想象一种自己并不能真正把握的高认知状态，结果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极其刻意、极其刻板的高人世界。今天这期节目啊，我就想对此做一个更细致的分析。先说这部剧，为什么它会让很多人觉得深刻？因为它用了一种非常讨巧的策略，在所有关键情节里塞满了各种术语，比如什么文化属性、强势文化、弱势文化、得救之道、禅机、悟道、觉性等等等等。这些词都有一种天然的高深感，只要密集的出现，就很容易让观众产生这句不简单的初步印象。但是问题是，判断一个作品有没有深度，不能看他用了多少深奥的词，而是要看这些词有没有被真正的打开，有没有被放进具体的戏剧逻辑和生活细节里进行验证。天道的问题恰恰就在于，他的所有深刻都停留在口头的层面。丁元英说几句关于文化的判断，旁边人呢立刻露出钦佩的神情，他偶尔点拨一句，对方马上就大彻大悟。整个过程不是在呈现思想，而是在表演思想。这种表演感最典型的体现在丁元英这个角色的塑造上。丁元英的形象几乎集合了大众对高人的所有刻板想象。他离群所居，住在城市的边缘，和普通人士格格不入。他不解释，不辩解，被误解也不吭声。他讲话永远是半吞半吐，语带讥讽。对人性、对文化，随口一出就是一套看似不可辩驳的论断。更关键的是，他身边所有的人对他的评价都是单向度的。他太聪明了，他太高深了，他简直就是活菩萨。一个角色被这样反复的盖章之后，观众就很难再去问一个根本的问题，他到底说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我们可以拿他的核心概念文化属性来看，这个词在剧中被当成了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万能钥匙。一个人穷是文化属性，一个企业倒闭了是文化属性，一个民族落后也是文化属性。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下子把问题的根源给讲清楚了，但是他实际上什么都没解释。什么样的文化属性呢？它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它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行为呢？在不同的条件下，文化属性可不可以改变？这些问题剧里是一概不讨论，它只是把一个宏大的词放在那儿，然后不断的重复。在逻辑上啊，这叫名词替代解释。你以为你获得了一个深刻洞见，实际上你只是接受了一个没被拆开来的标签。真正的分析应该往下走，看看具体的历史条件、制度结构、经济环境、认知模式是如何交互作用的。但是天道没有这个耐心，他喜欢用一句这就是文化属性来结束所有的讨论。这种一句话总结世界的方式恰恰是思想上的懒惰，真正的高认知他不会这么说话的。还有一点特别明显的就是，剧里所有的高人之间的对话都是在避免日常交流，每一句都必须往玄里说。两个角色见面啊，不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，而是要说你执念未消，你还没有看破，但闻其道，未悟其心，把日常的表达全部翻译成了禅语和哲学术语。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叙事破绽。真正有深度的人不一定非要用这种腔调来说话，有时候一个人能把复杂的事情用最简单的话说清楚了，才是真正理解透了。而天道里那种句句讥讽、绕来绕去、不说人话的交流的方式，恰恰暴露了作者的一个误解。他以为深刻就是说的玄，以为高认知就是听不懂，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低认知对高认知的幻想。咱们再往深层的来看，这部剧的剧情结构本身就透露了一种思想上的担保。王庙村扶贫是全剧的核心事件，丁元英用一套所谓的杀富济贫的手段设计了一个商业局，让几个农民去生产音响，然后通过诉讼大战把一个大企业拉下水。整个过程被塑造成了一个高人对庸众的降维打击，仿佛他早已算准了每一个人的心思，连对手会怎么告他都在他的剧本里。这种情节设计说白了就是智力上的意淫，他把现实中极其复杂的商业竞争、法律博弈、组织管理简化成了一个天才写好了的剧本，其他人只是演员这样的一个游戏。这种叙事给观众带来的快感不是获得真正的快感， 而是带入主角之后那种我掌控了一切的虚幻的爽感。真正的高认知不是这样的。真正对复杂世界有理解的人，往往对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有着清醒的敬畏。他知道一切都在流变之中，再精密的计划也会遭遇意外。而千道里的丁元英则是神机妙算，是寸步不差啊！这恰恰不是高认知的表现，而是对高认知的一种意淫，把世界想象成一个完全被聪明人掌控的棋盘。如果我们把丁元英和现实里真正有思想深度的人做一个对照，就能看得很清楚。真正的高认知不是让你觉得他很深不可测，而是让你在和他交流之后对自己和世界有了更清楚一点的认知。他不需要每句话都像禅语，也不需要所有的人啊都用崇拜的眼光来去看着他。相反，一个真正有深度的人往往很善于倾听，很善于提出具体的问题，很善于承认自己的无知。而天道里的丁元英呢，从头到尾没有真正倾听过任何人，他永远是那个输出者，永远是那个被仰视的中心啊！他的知识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，而是一个用来确认自己优越感的装饰。这恰恰说明作者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认知的高度，他只能从外部去描摹高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啊！结果描摹出来的是一个刻板的令人作呕的符号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对天道的追捧反映出的是一种普遍的心理需求。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里，人们渴望遇到一个能够看穿一切的人，渴望有一套简单的理论能解释所有的复杂。这种需求本身并不可耻，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需求投射到一部作品里，把那种空泛的玄谈当成了深刻，把那些刻意的高冷当成了智慧，那我们获得的只是一种思想上的廉价安慰。真正的认知成长从来不是靠模仿那个高人的腔调，不是靠背诵几句关于文化属性的论断，而是靠面对一个个具体的问题，承认自己的无知，然后在真实和事实的碰撞之中一点一点建立自己的判断。这条路它不帅不爽也不悬，更不像丁元英那样能够让你在饭局上一开口就能镇住全场，但是它会让你慢慢变成一个真正的能想清楚事情的人。好，本期宝照说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